里面，事实上约翰一共用了知道这两个字这个词一共有39次之多，其中在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个第五章第六到第20节里面就出现了7次之多。在这个约翰一书接近尾声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基督的生命当中有3个确定的根据，因为这些的确据我们可以满怀的信心来过我们的一生。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基督徒可以确定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就是神。在第五章的6到8节约翰这样说，那借着水和血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而是用水又用血，做见证的是圣灵，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原来做见证的有3样，就是圣灵、水和血，这3样是一致的。约翰一书在这个之前5章1到5节里面，它有个重点，它的重点放在要相信耶稣基督。凡是相信、信靠耶稣基督是从神而生的话，我这是一个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但是我们怎么样子可以确定，能够肯定说耶稣基督真的是神呢？当耶稣基督被审判，受到而且被判死刑的时候，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人说他是骗子，有人认为他是个宗教狂，有些人认为他是个疯子，或甚至认为他是个误入歧途的一个爱犹太国的人。除此之外呢，这个早期的教会他们的读者也受到很多错误教训的冲击，当时有许多的假的教师声称耶稣基督不过是个人而已，在他受洗的时候，这个基督呢就降临在这个人的身上，但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这个基督就离开了他。这个到这种假的教训一直到今天21世纪还是如此。约翰接着3个证实耶稣基督的凭据，他就有3样东西，一个是水，一个是血，一个是圣灵，他就借着这3样东西来反驳这些的谬论。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水，水是指的耶稣基督在约旦河里面的受洗。当时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当耶稣受洗的时候，这个天父从天上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呢，同时呢，圣灵也仿佛像个鸽子一样降临在耶稣的身上，这个就是天父对他儿子在开始传道以前的肯定，给我们的一个确据。第二，我们看看是个血，血是指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当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刻临近的时候，天父又再一次的对他这样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这是在约翰福音12章28节里面说的。所以呢，后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他在地上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天父就显示了他的大能，他的证据。在马太福音27章里面记载，当时有超然的黑暗、地震，而且圣殿里面的帐幕从上到下分裂了开。难怪在当时在十字架旁的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大声地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此外呢，我们还看到还有圣灵的见证，圣灵主要是借着先知，包括施洗约翰，从口传也好，和末世他们所注写的启示也好，都来见证耶稣基督。所以呢，天父还在耶稣受洗还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的见证呢，是过去的一个历史的事实，而圣灵的见证呢，却是现今的一个经历。那所以我们看到这3者，水、血和圣灵，都一致的指明耶稣基督确实是神。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这个教训，是基督教里面最明显的最明确的一个重要的根基。不但我们要相信晓得说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是神这一个重要的事实。第二，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呢？每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信徒，我们都拥有永生。我们处在一个对基督教很不友善的一个社会里面，许多的基督徒领袖就好像已经过世的一位很出名的一位牧师，叫做 Adrian Rogers 罗哲斯牧师。 或者我们 刚刚在祷告时候提到的葛富林等等，很多人呢，他们当他们都被新闻界的访问者，他们想要找他们的一切的麻烦，这些人就单刀直入的问这些的这些的基督这几位基督徒的领袖，他说：“嘿，某某人上他通常都是指的一些有名望的人，有名望的人。某某人说他是基督徒，你认为他是基督徒吗？”让他们回答，或者这些记者会问：犹太人相信的神和基督教的神不是同一个神吗？难道他们也非得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进天堂吗？那这些问题是非常的难回答的，把人放在一个场合，可以变得很囧的一个场合。可是你晓得你要怎么回答呢？回答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只是说圣经到底怎么说，圣经怎么样子决定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呢？在你的回答的过程里面呢，你就可以分享福音了。我们比方说有一个人这么问你，一个人他某某人是不是这个基督徒，怎么样子还可以做个基督徒？你可以打开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一十二节，你可以跟他说，他说这个圣经这样记载，这个见证就是神已经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这生命是在他儿子里面的，凡有神儿子的就有生命，没有神儿子的就没有生命。你只要读了这段圣经，然后你就说对那些访问你的人说：嘿，你认为约翰在这个地方他怎么讲的呢？看看他们怎么样子回答，他们问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可以找到解答的，他们怎么回答吧？如果他们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那这样你就替他们解释，你可以提到在这里所提圣经里面提到的水、血和圣灵这三者的见证都很清楚的指明耶稣基督是神，然后告诉他们说凡有神儿子的就是那些相信而且接受耶稣基督是为救主和主宰的人，这个是圣经对基督徒的定义，也是每一个人我们如何可以得永生，可以进天，所谓进天堂的一个方法。有些人说啊，我真希望我可以有信心。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天天都凭着信心过日子的，对吗？你想想，我们相信这个医生和药剂师，我们相信这个餐厅里面的厨师，甚至我们在相信在公路上我们一条在开车同一条车道上的驾车人，他们不会故意的这个转向来撞到你的车子上，对不对？一般的人是我们都是这样带着这样很简单的信心。约翰他在第九节和第十节上说得很好，他说我们如果接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强而有力了，因为这是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相信神的儿子的就有这个见证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你想想，我们如果可以接受人的见证，为什么要拒绝神的见证呢？当一个人听到了这样的见证，他如果说我还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话，可是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因为缺少足够的证据，乃是一个在乎一个个人自己的选择。凡不相信的，他就是照约翰所说的，他就是把神当作是说谎的，因为他不相信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这是个大严重的事情。还有约翰在第十三节里面说，基督徒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有永生的，而且我们都应当有这个永生和永远安全保障的一个凭据。他这样说，我把这些事写给你们信神而行神的儿子的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可惜的是有些基督徒没有这样子的救恩的凭据，他们认为基督徒我们可能因为犯罪的缘故而失去了这个永生，所以呢，他说我们必须要时时刻刻的过一个洁净的生活，而追求一些得救的那个证据，就好像一些特别的特殊的经历一样。哇，我可以跟你说，追求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这个说法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错误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两件事情，一个是不明白神的主权，第二是不明白神的恩典。耶稣很明确的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到三十节里面这样说，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怎么样？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里夺去。那位把羊群赐给我的父比一切都大，也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里夺去。我与父原为一。所以约翰耶稣在这边宣告，他不但有能力拯救，而且还有能力可以保守那些他所拯救的人。他认识他的羊，他赐给他们有永生，他保守他们不被仇敌夺去。他和天父 在主权和目标上，他是 两位是互相完全一致的。但是那些反对有这个所谓永恒保障确据教训的人，他们这样子反驳他，假如真的有永救恩的凭据的话，岂不是会鼓励基督徒去随意的去犯罪吗？这个答案就是很显然是不会的。因为约翰在前面的写的书信里面已经说过，而且在第五章的十八十二十节他重复的这样子讲，他说我们知道凡重生的就不犯罪，而且从神生的那一位也必保守他，连那恶者也不能碰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而整个世界是伏在那恶者手下。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了，并且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者。我们也在那位真实者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一位就是真神，也是永远的生命。约翰在这样讲，他说我们每一个真的基督徒，我们是有两个性情的。一个旧的性情会扯拉我们，要按我们自己的想法心意去过生活，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干犯神的，干犯神了，就会得罪神。但是基督徒里面我们有个新的性情，这个新的性情是不会犯罪也不能犯罪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背负着这个神的圣洁和公义的本质和形象。这个 新的性情的话会催促我们，我们要去认识那位真实的真实的人，那一位。当信徒的话，我们当跟神的交往 相连，我们行在光明之中，如同神在光明之中的话，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好多的地方他就讲到，这样的基督徒会有下列的特征。第一个呢，他会做事情有做公义做对的事情。他在二章二十九节说，所有行公义的都是从他生的。第二点，他会克制自己不去犯罪。他又在三章九节他说，凡是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生命在他里面。还有呢，他会爱他的弟兄姐妹。他在第四章第七节说，亲爱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那里来的。凡是爱人的都是从神生的，并且认识神。最后他在第五章第四节说，这样的基督徒会胜过世界。他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反省一下，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这种标志的表现呢？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确实的知道你是属神的儿女。永生是一个恩典的礼物，永生就是耶稣基督，他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不但从基督那里领受永生，我们也在基督的里面得到耶稣基督的保守。五章十二节说，凡有神儿子的就有生命。所以恩典的礼物不是我们靠人自己去赚行为赚得的，也不是靠信徒自己的功夫去继续维持来保守的。有一个发明这个哥罗芳，就是迷药的这个的一个英国的爵士，他的名字叫詹姆斯·辛普森。他在临死之前有个朋友问他说，你猜想人死了以后会怎么样？这辛普森就引用了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他就回答说，猜想不用猜想，因为那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蒙到这个福，得蒙福气，而且我们能够有个凭据，这样的基础呢，是建立在根据在这位有主权有恩典的神他给我们的应许 他给我们的印证。然后第三点，我们看到不仅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是神，不但相信，我们信真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拥有永生。第三点呢，就神的儿女如果行在光明当中的话，我们能够分辨神的旨意，而且我们可以蛮有把握和信心把这个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去，而且我们心里面很深深的知道神必定要回应凡是按着他的旨意而发出的祷告。约翰在第五章的14-15节这样说，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旨意祈求，他必听我们，这就是我们对神所存的坦然无惧的心。既然他听我们的恳祈求，我们就知道我们无论求什么，他必赐给我们。我们基督徒可以把自己的需要借着由于信心这样子的祷告，我们把它呈现给神。同时呢，我们也很敏锐的能够意识到，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我们的弟兄姐妹的需要。凡是爱我们弟兄姐妹的基督徒，我们不会忽略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特别是在灵性上的需要。所以约翰在第五章的16-17节继续的这样说，他说，如果有人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他就要祈求神，必因他的缘故把生命赐给那犯了不至于 死的罪的人。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他应当为那罪祈求，一切不义都是罪，但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在这个地方，约翰提到的死不是讲到与神永远的隔绝，这个死是指的我们肉体上的死亡。像我们很多时候有些基督徒，他是所谓的早夭的，没到时候就死了。他们可这是因为他们这个基督徒可能犯罪到一个地步，神说我只有用这一个方法，就是他肉身的死亡，我们才能管教惩罚他，因为他不改，悔而不改。在使徒行传第五章11-11节，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当时有一对夫妇，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两夫妇为了赢得使徒和早期教会的赞扬，他们就定义要瞒上欺下。结果呢，神马上就击杀了他们。有些哥林多的教会，保罗他在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样讲，他因为他们违反了领受圣餐的规矩，所以有些生重病，甚至有些怎么样死亡。但是我晓得神是对我们是特别的宽容，大多数我们基督徒犯的罪行都没有到这个地步，要是肉体死亡的地步。但所以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落到这个罪过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来挽回他们，免得他们陷入更严重的后果。至于所谓可以以死来处罚的罪行，它显然是指的故意的去犯罪。有些人是不知者不罪，是不知者世上也有罪，可是有些人是不知道的去犯罪，可有些人是故意的去犯罪。圣经没有解释怎么样才算是犯致死的罪，事实上我们也不需要知道哪些故意犯的罪行是可以被处死的罪行，我们不需要知道，我们只需要什么呢？只需要祷告，只需要寻求顺服神的旨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遵守了神的命令，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同时也操练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相信神所做的一定是合乎他完全的旨意的。祷告可以保守基督徒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的话，使我们基督徒也能够处在一个蒙福还服侍人的这个地位上。祷告，讲老实话，不是一件所谓自我催眠、自我安慰的事情。神对我们祷告的有一个回应，这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确据，让我们能够肯定的知道，祷告不是我们人的幻想而已，乃是真实的一件事情。在最后，我想请问一下，你是不是曾经已经接受了，而且确实认识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了吗？为你的主宰，生命的主宰吗？你对前途的展望怎么样？你对你的未来确定吗？我们所处的世界是越来越混乱， 将来也是越来越不安定。但是对我们真正蒙恩的基督徒来说，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我们知道真的信徒拥有永生，而且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永恒的安全保障。最后我们知道，当我们每天与神同行，来寻求和分辨神的旨意的时候，神会听我们的，而且他会回应我们的祷告。这些的确据实在是非常宝贵的，它可以帮助我们一个基督徒建立一个坚定的人生，使我们坚定人生的过一个坚定人生的这个凭据。你有这样的凭据吗？愿神帮助我们能够一起来经历这样子的基督徒的凭据。请我们大家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为每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供应了如此伟大的救恩。谢谢你的大能，不但能够拯救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而且能够保证他们有个永远得救的凭据。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审查我们的信心，然后赐给我们有一颗追求你与你亲近，要愿意天天过一个言行一致的生活。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有胆气，愿意和那些没有永生保障的人要分享这个好消息，让他们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也同样的得到这永远的平安和安息。我们求你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面保守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命和思想。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愿神祝福你们每一位，下个礼拜见。